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，阿们。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罪以及基督救赎，我们要讲这两个很大的题目。那么呢，在圣经里面，罗马书有几节很特别重要的圣经，第一节就是3:23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有圣经的可以翻开来，罗马书3:23，因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大家读1、2、3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罗马书6:23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独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大家读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读这两节的圣经，请大家安静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保罗在罗马书1给我们看见上帝的普遍启示跟上帝福音的大能以后呢，2开始他就提到了犹太人的特点以及犹太人犯的罪。到了3告诉我们，不但犹太人，全世界人都犯了罪。1的结尾的时候，把一些重要的，无论是身体的罪、心灵的罪、思想的罪，都摆出来。那么除了没有一个人写书，开始就讲到神的拯救跟需要拯救的人，从来没有个人像保罗一样一开始就单刀直入把人性解剖出来。当时罗马帝国虽然军事、政治、商业、文化到了非常鼎盛的一个时期，但是呢，他们的道德、他们的风俗、他们的良心、他们的生活也堕落到非常非常深层的谷底一样的。所以在罗马帝国里面，我们看见许多不尊重婚姻的事情，有许多家庭不尊重性关系的圣洁的事情，有许多破坏男女成为夫妇的这种神所定的规定的问题，有许多同性恋的问题，男与男、女与女行可憎恶的事情。所以这些的事呢，司空见惯，但是呢，罗马人不感到羞耻，他们以为这是我们最大的帝国最自由的一个表现，这是我们做人最享受的一个方式。所以他们一面犯罪一面不知羞耻，一面犯罪一面享受最终耻辱，一面犯罪一面玩弄自己人性的尊严。所以呢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直接讲到神恨恶罪哦，上帝看人犯的这个罪那个罪，这种外面的罪、内在的罪、身体的罪、心灵的罪、思想的罪、宗教性的罪、文化性的罪。保罗讲完了这些之后，他告诉我们，犹太人虽然有了律法，他们还是犯罪。所以这样呢，就一定要做个结论，这个结论是什么？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外邦人，一样的，在上帝眼中都是罪人。人的眼睛跟上帝的眼光是不一样的。也是我在一个监牢里面讲到，那么管监牢的人穿着很严肃的衣服，走路的时候用很大的皮鞋的声音，好像对那些囚犯说：“抓！我现在在监督你们，知道不知道？”那么呢，那些监牢的人都很气他，但他们没办法，因为他的权柄太大了。等他说呢，现在请唐崇元牧师讲道。我上台的时候呢，我发现这里很清楚分成两个阶级，一个是什么呢？管罪人的人，一个是被人管的罪人。那我心里就问一个问题了：管罪人的人自己有没有犯罪啊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啊？管罪人的人是不是罪人啊？啊，罪人是不是罪人啊？罪人有没有犯罪啊？管罪的人有没有犯罪啊？所以是两种人，来一种人啊。一种人为什么两种态度呢？ 一种被抓到，一种还没有被抓到，对不对？一种已经进监牢，一种还没有被抓进去，一种是可能欠钱所以不得不要被关监牢的，一种是呢就贪污钱还没有被关进去的。所以上帝的眼光跟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。我看到就坐在下面的人瞪着那个管监牢的人，坐在那边要听我讲的很不甘愿，他看到了那个作威作福管监牢的人在那里眼睛睁得大大，好像监牢是为你们预备的，我是来管你们的，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会更糟糕的态度。我一上台讲道的时候，我第一句话就说，亲爱的朋友，上帝爱你，虽然你犯罪他还是爱你，虽然进了监牢他还在照顾你，而我是牧师，你是囚犯，我一点没有比你更好。哎，他们吓一跳，牧师没有比我更好啊？为什么呢？所以他眼睛睁大大，就不注意那个管教了，就开始注意我。那我说呢，我告诉你，你是罪人，我也是罪人，你有一天会死，我也会死，死了以后要受审判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，你有罪我有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。谁是罪人呢？在监牢里面的是罪人，在监牢外面也是罪人，乞丐是罪人，总统也是罪人，管监牢也是罪人，牧师也是罪人，你也是罪人。突然间呢打成一片，那管监牢就瞪着我，我也瞪着他、我说我是罪人，我们都是罪人。那么大家就平静下来。现在呢下面的人就不自卑感，管监牢的人也不太骄傲了，就大家注意听注意听。后来讲上帝的爱，讲讲完了以后，上帝大大的哭。讲完了以后呢，我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爱罪人，他来到罪人的中间，他为罪人死，他要救罪人，他的爱尽量进到你的心中，你愿意不愿意接受？那个时候呢，当讲到大概到25分钟以后呢，圣灵一做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是罪人，所以呢，那个气氛就很好，大家谦卑下来。我最有印象的，就管监牢的眼睛就慢慢转下来，软下来，因为他就注意听到，以为他也是罪人，需要上帝的道。结果等到讲完道以后，愿意接受耶稣的人举手。最先提出的是管监牢那个人，他感到他是罪人。也当我们聚会完了，为罪人祷告结束以后，我跟那个管理监牢的两个人走到外面的房间的时候，他就对我说，感谢上帝今天给我醒悟到我也是罪人，今天给我醒悟到不但他们需要耶稣，我也需要耶稣，我们都需要耶稣。其实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要讲的话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好，那我要问你第二个问题，我们都是罪人，请问什么叫做罪恶？你的罪就是赌博，把我们的讲解好不好？赌博是不是犯罪啊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啊？杀人、造化。还有贪污，还有抢劫。哦，你们这边很多人会抢东西。还有什么？自私、骄傲、偷看，有没有偷看呢、还有没有啊？妒忌。还有没有呢？作弊。还有没有偷渡？有没有？有很多人从你们很多人从中国偷渡来的，犯罪不犯罪啊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说啊？不来聚会哦？那么那些病得半死的都犯罪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啊啊！你说要讲罪，圣经讲了很多很多，单单罗马书第一章的后面，无亲情也是罪恶啊。这一个呢？爱偶像是罪恶、不忠于丈夫是罪恶，不孝敬父母是罪恶，所以罪多得不得了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他一件罪行都不提， Not even one single sin behavior 男生，保罗完全不提罪行，一次都不提，他只讲一件事情：众人都犯了罪，挥去了上帝的荣耀。保罗啊，什么叫做亏欠上帝的荣耀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世人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请问保罗，什么叫做亏欠上帝的荣耀？啊，今天我要特别加重在这里，亏欠上帝的荣耀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本来我们是有荣耀的，请把 amplifier 减少20%，减少，啊，现在不要动它了。大家不要走来走去，看这里，给你再减少一点，中音减少30%， mid range 中音，好，现在你就可以听得很清楚了。那么保罗讲这句话跟普通人讲罪，你犯罪，因为你捉弄人，因为你犯罪，因为你娶下老婆，因为你不从诚实，因为你作弊，他不，他说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所以这句话呢，马上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、很完美的观念。原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把荣耀尊贵给人戴上作为冠冕。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人是荣耀的，人是尊贵的，是人与动物不一样的。动物没有荣耀，动物只有本能，动物只有生存，动物没有道德，动物没有创造性，动物没有那些很伟大的更高上一层灵魂的动作跟功用。动物所有的就是什么生存的这种行动，生存的本能，就是这样罢了。但是呢，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，上帝把荣耀尊贵给人做冠冕，所以人是荣耀的，人是尊贵的。有关于这两个词句，我曾经在美国的华盛顿讲这两个词句，我讲了5天，荣耀跟尊贵的人性，我讲5天。今天我们没时间，我们就讲。那么这荣耀遮盖着人，荣耀呢使整个人的反照出神的光辉，神的完美，神的美善。所以当一个人，注意听啊，他真正达到伟大的成功的时候，千万人尊重他，千万人仰慕他，好像从这个人身上呢反光出来的。当摩西从山上40天与主在一起下来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摩西的面上反光，所以他们就有一层的布呢把这个摩西把它遮盖起来，因为那光太大了，平常人不能看到他，平常人没有办法看到他，因为光线太大了。照样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原先是充满荣耀的，当人有荣耀的时候，他是反照上帝的光。但是呢，当犯罪的时候，荣耀就减少了，所以荣耀一减少，罪就增加，罪一增加，荣耀就减少。这个就是保罗要讲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什么叫做亏欠了上帝荣耀呢？上帝原来所给你的荣光已经慢慢掉下去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慢慢失去了。好，现在我举一个例子，这里呢有一张纸，这张纸是四方形的，对不对？完全不完全的，完全。有没有破损？没有。是不是四周都是直角，都是完美的？是。但是呢，我放在这里，不久以后呢，我再回来看，发现这张纸不一样了，它变成这样了，要变成怎么样？变成有破损的，跟刚才的形状一样不一样的？不一样，有一角不见了。这就不见了以后呢，现在我看见它已经有亏损了。那保罗要讲的就是这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一部分的东西。那一部分的东西呢，是原来上帝完全荣耀的一部分。当上帝的荣耀有一部分已经破掉的时候，你变成这样，那你懂吗？有的人这样，还有的人不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因为他破得更大，还有的人破得更大，还有的人破得更大，有的人变成这样。
你说我是这样，你是这样，他呢，他还是完美的这样。所以当一个人在完美中间的时候，他表示神的荣耀在他身上；当一个人不完美的时候，表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。那我现在问你，有哪一个人是保持完完全全荣耀的？谁啊？谁？只有一个人，谁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里面讲一句话：求你荣耀我，就是我与你从创立世界以前同享的荣耀，是完美的荣耀。基督的荣耀是上帝完美的荣耀，我的荣耀呢是已经破损的荣耀，你的荣耀呢是破损的荣耀。那么你说什么东西是我们破损的？当你不注意的时候，又一部分被撕了；不注意的时候，一部分再被撕了；在不注意的时候，再一部分被撕了。你不是越老越完美，你是越老越破损。为什么呢？小的时候第一次犯罪你怕得不得了，后来两次、三次、五次、十次、二十次，你越来犯罪越什么？越勇敢。我第一次偷东西是偷妈妈的钱，我承认好不好？我讲故事给你听啊。唐崇荣像你一样是个小孩子，从前小的时候也偷过妈妈的钱。那一天呢，我的妈妈看见我在后面，后来呢，我看见有一个卖糕的，糕糕鸡蛋糕，走过去，哇，我口水流下来了，我很想吃那个糕，但是呢没有钱，所以我很盼望向妈妈要钱，又是怕妈妈不给我，最好妈妈不知道我拿钱去买糕。所以我说，妈妈，已经七点了，你去吃饭吧，我给你看店。妈妈说，小孩子怎么会看店？我说，虽然小孩子是男孩子，我是男孩子，我会看店。好，我看看你会不会看店，让你看。他就跑去吃饭。当他去吃饭的时候，我注意看他祷告。我说感谢主，他祷告，因为祷告闭眼睛嘛，对不对呢？所以当妈妈闭着眼睛祷告的，我快快抽屉拿起来，拿两块钱，两块钱要一拿的时候，糟糕，这个不是我的钱，马上心里不一样，这个就是良心有作用了。良心的功用一发作的时候，我很自然的两块钱就一个放左边的袋子，一个放右边的袋子，才不会响，对不对呢？就两个在叮咚就知道了，所以把一个放右边，一个放左边，不会叮也不会咚。那当我一拿完了，抽屉放回去，他阿门，感谢主，没有发现。哎，我现在要糕，我要鸡蛋糕，我要叫的时候，让我发现心里在跳了，你投降，你投降，你为什么投降？我说不要紧，他说要紧，我说没有人知道，他说我知道，我说两个钱小事情，他说大事情。我第一次发现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仇敌。你有没有做过你的仇敌？你不要说这个人敌我，那不要，如果你自己不懂的，你自己良心在敌对你，你永远做人不会进步。我很痛苦，当我想要把钱放回去的时候，免去我变成被罪捆绑的时候，我的妈妈说我吃饱了，她跑出来了，糟糕了，我没有机会放回去了。后来我那天几个钟头里面，七点、八点、九点到晚上四点就发高热，发了高热以后呢，我就病了。我的妈妈很爱我，跑到我的床边。我三岁就没有父亲，所以他又做父亲又做母亲，又工作又照顾孩子，又要监督我们读书，又要出门买东西，要你们做事情，又要看店。所以他就说，我为你祷告。我说不要祷告。怎么不要祷告？上帝爱你不要祷告，上帝不爱我。谁告诉你上帝不爱你？我说上帝不爱我，上帝爱你，他昨天爱我，他明天爱我，他今天不爱我。我慢慢奇怪你讲什么话，发高热发到讲错话了啊！ 上帝永远爱你，
我说永远爱我，除了今天以外。你到底做什么？我讲了之后，这个时候呢，我没有话说，我就大声哭出来了。妈，我犯罪了。
你讲什么？
你犯什么罪？我带进了两块钱，我就拿出来，两块钱我就拿出来放在那边。妈，我刚才偷了钱，现在我病了，耶稣罚我，给我发高热。我的妈妈说：“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？这是主不喜欢的事情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魔鬼就把一部分的荣耀撕掉。你再犯罪，再撕掉，再犯罪，再撕掉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这一生呢、啊，你整个生命已经被撕成什么的样子？你在上帝面前就像这样。这是保罗所讲的。我们个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罪是什么？你说赌博、作弊、骂人、说谎。”我今天不同意讲那个，那可是罪恶的行为，但罪人的状况跟罪恶的行为是不一样的。你有罪恶的行为，那表示有细菌到你里面去的；罪恶的状况是表示你里面破坏到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罪是什么？罪是亏欠上帝的荣耀。所以现在请你注意，我要下一段讲比较深的事情，你预备心听明白。这个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学最重要的关于罪论的一点。他说呢，罪不是存在，罪是不存在。你说罪不是存在，罪是不存在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呢，如果你说这一个已经有了破损了，那么有了破损，本来是没有破损，你明白吗？本来没有破损，大家说没有破损，现在有了破损，大家说有了破损，这里呢没有破损，这里呢有破损，没有跟有，注意啊，这个没有啊，这个有啊，有跟没有哪里更多啊？哎，没有破损。有破损，没有罪跟有罪，哪里更多罪？有罪比没有罪更多罪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罪就没有罪了嘛，有罪多少罪就不有罪了。所以没有罪跟有罪是有罪更多罪。但是奥古斯丁说，他说什么？没有罪跟有罪，这个没有罪是没有啊，罪是有。那么罪的有就是存在的没有。你说我更乱了啊！你再注意听啊！你听完了你会很聪明啊！你听不明白就像从前那样傻傻的啊！你听明白了，你有上帝的智慧在你身上。当我没有犯罪的时候，我是没有破损、没有亏欠的完美，所以没有亏欠，亏欠没有，不存在。那么呢？当我有了亏欠以后，有了亏欠，亏欠变成有了，在我生命中间有了罪，有了亏欠，有了破损，有了不完全。那你说这个不完全是什么？这个罪就是不存在的那一部分，叫做罪。所以罪不是存在的部分，罪是不存在的部分。那么你说这个我更难明白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呢，有没有破损？有。有了破损什么意思？有了没有的一部分。这个没有的一部分已经有了，有了破损。你说我还不明白，我用更简单的比喻来给你讲了。那这一张纸本来是没有破损的，现在呢它有了破损。现在这张纸跟另外一张纸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这一张纸没有动，这一张纸有动，对不对呢？啊，现在明白了啊。有没有动？有没有动？有没有动？有一个动，动有没有？有。什么叫做动？就是没有那一部分叫做有。有了没有的一部分，大家说，有了没有的一部分，你有罪了，你有什么？有了没有的，你有了没有的，你现在
正存在着失去的荣耀，你有了一个没有那部分，这叫做罪恶。所以奥古斯丁说，罪不是存在，罪是存在的亏欠。而保罗的这个观念就是奥古斯丁思想的源头。原来的保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隐藏这么深的意思在里面。所以我们今天许多人解释圣经的时候，是从一个罪人的看法去解释圣经。保罗用神的眼光来解释上帝的心意。我有什么？我有罪。罪是什么？就是我没有的那一部分。你没有什么？没有上帝的荣耀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从来不知道你原先何等完美，何等荣耀。现在你竟然因为破损有了罪恶，你变得不完美。当一个人去打仗的时候，有一个子弹打到他的膀臂上，啊，他痛苦。后来医生说不能医了，子弹拿出来，你已经烂掉，整个发炎了，因为你迟了五天才来，所以这边的细胞全部因为哦已经弥漫到整个手，发炎到不能再修理了，怎么办呢？要把它切掉。当它切掉的时候，请问他的手不见一个，是不是他的里面的自尊心也不见了一点呢？没有，他里面的自尊心更强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不准人提他手的事情。每一次他看见他的手不见了，他就自己说，我原来是有那个手，你不要轻看我，从前那个手比你更大，比你更壮，比你更有力，不过我被切掉了。所以他每次照镜子看见自己没有一部分的时候，他想起他有的。那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，人有个里面的尊严被罪剥削，被罪抵消，被罪所切除以后呢，里面的尊严要求更高更高的被尊重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做聪明人，如果有人缺腿的，你不要去扶他，你去扶他等你提醒他，你看见他不完美，他就生气。你看见缺腿的人在那边走，你当作没有看见，他走他的，你走你的，那么他就认为你没有伤害他。有许多人以为要帮助的，我是好心，每次你好心你就使人心里更痛苦，你不明白。所以这个罪是一个尊严的失去，你也受苦的时候也发现你失去尊严，你也受破损的发现你的完全有所损失，你就痛苦。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上帝要对你说，你知道吗？你原是很尊贵，你原是很荣耀，我造你的时候你本来是非常完美的，怎么今天你变成这个样子？你要对什么主啊，求你告诉我好不好，我原来是这样啊。这是世界的政治家、科学家、医学家没有办法告诉你，这是上帝才可以告诉你。上帝要告诉你，你也是这么完美，你也是这么良善，你应当是怎样圣洁才能。今天的你不是原先的你，今天的你是罪已经把你撕裂，把你破坏了以后的你。所以当一个青年人他从内心的深处看见神的光照耀他，就到我今天不应当这样，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我得罪上帝，我没有神完美的荣耀在我身上，这个人有盼望。所以当亚当犯罪以后，请问上帝对人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谁知道啊？哎，对了，你在哪里？这句话我想了几十年。你说这句话为什么想几十年？你在哪里就你在哪里嘛，对不对？我想几十年想过这句话，从神的口中讲出来， 到底神为什么这么讲？圣经的话不像普通小说的话，一句就是一句，里面的意思深到一个地步，这学家没有办法讲清楚。我解释圣经讲到已经超过27000次，每一次再把一句话再重头思考，我发现你不懂亚伯说的，你在哪里？上帝是不是亚伯？你在哪里呀？是这样吗？或者上帝问你到底在哪里？或者上帝问你在哪里？或者上帝问你在哪里？或者你在哪里？或者上帝问你呀、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上帝问那句话大概是这样问的：你在哪里？亚当，你在哪里？我先问你，上帝知道不知道亚当在哪里？为什么要问？还要写下来，给我们以为上帝什么都不懂，连亚当在哪里都要问。上帝为什么，如果真的知道亚当在哪里，要问你在哪里？注意听啊，上帝知道亚当在哪里，但是亚当自己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所以上帝要问他说你在哪里。你们做妈妈的给一孩子买了一件新衣服，解释家长说等一等呀，爸爸跟我要带你去这个好的地方去玩，你乖乖等一下子。这孩子忘记了，跑去玩泥土，玩到又脏，脏得不得了。爸爸来了要带的，糟糕了，这孩子像乱七八糟的小虫一样，衣服脏得不得了。这爸爸说你做什么？当他问你做什么的时候，他到底知道不这个孩子做什么？他知道你玩泥土，他知道的，知道为什么要问你做什么？因为这个孩子自己不觉得他不应当做那个事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当上帝问亚当说你在哪里，说不是上帝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听啊，上帝问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，有几个意思。第一，你原来的地位应当是什么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第二，你现在的地位是怎样的地位？第三，你应当恢复的地位谁可以帮助？亚当你在哪里？你不应该在这里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现在掉到哪里去了？你要怎么回到原有的地位呢？原位、现位，同将来要达到的真正尊贵的地位，这就是全本圣经的调子。你在哪里？青年人，你妈妈把你生下来多么可爱，像苹果一样，你的面皮多么嫩，多么可爱的小孩子，谁知道20年以后你怎么变成基尼？你在哪里？你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要你长大成为一个怎样好的人，你竟然变成一个阿飞，变成流氓，变成一个偷东西的人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做什么？所以上帝问人亚当你在哪里，这是两个感情，一个很威严的感情，一个很忧愁的感觉。你在哪里？你做了什么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然后6:23说，罪的工价乃是什么？死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什么意思？亚当犯罪以后，亚当要死。现在我问你，亚当犯罪以后有没有死啊？有没有啊？当天有没有死啊？没有死啊。所以上帝讲的话变成错了，上帝骗人，上帝的话没有真理，上帝的话没有实现。上帝说你吃的日子你一定死，亚当吃的日子有没有死？没有。圣经说他还活了930岁啊。从创世纪第一章你看见神的话不是像你想象的马上兑现，神的话不是像你想象那样的解释。请不要走动，我的聚会不要你们走动，坐好。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时间到了是吧？
尽量不要走动，我们就要结束了。你们要给我好印象，我给你们好印象，注意听。你吃的都指你必定死，亚当命死。撒旦说你吃了以后眼睛就亮起来了，撒旦讲的话后来成功了，上帝讲的话不成功了。所以你说你看上帝我不可靠，魔鬼的话很可靠。请你注意听，魔鬼诡诈到一个地步，你吃的日子你眼睛就亮起来了。亚当吃了以后眼睛有没有亮啊？有没有？有亮。亮了以后亚当看见什么？看见什么？哎，你们很快就答出来了。我要问你，亚当有没有看见魔鬼在哪里啊？看见蛇在哪里啊？现在看不见了。所以到了眼睛亮，没有告诉你亮了看什么，只是亮亮。今天的很多女孩子很喜欢眼睛亮一点，所以就画白的画成黑的，黑的画成紫色的，看起来眼睛很亮。你眼睛亮没有用，问题是你看到什么？你明白吗？很多男孩子要漂亮，长得漂亮英俊，英俊没有用。你为什么英俊？这有用。你要聪明的，要有钱的，你要漂亮的，你要聪明的，你要有钱的，要漂亮的，要强壮的。健壮没有用，你健壮为什么？最强壮的人很多是强盗，因为强盗如果不壮，不能做强盗，只能做弱盗。有聪明乱用，强壮抢东西，眼睛亮看不见上帝，都没有用。世界最好的音乐，贝多芬的音乐是他下言的，是他喉咙的时候写。世界最好的诗叫 Milton， 是他眼睛瞎了十一年以后才写出来的。这告诉我们，你眼睛睁得大大，看不见神的旨意没有用；你耳朵开得大大，听不见真正善的意义、圣洁的话语没有用。上帝怜悯我，所以上帝说你吃的日必定死，没有死。魔鬼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亮，他真的亮了。所以人就说上帝的话不可靠，魔鬼的话很可靠。我们不要听上帝的话。请问上帝说的话是真的假的？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吃的日子，你的灵性跟上帝的生命隔开了。这个死就是与生命隔绝。大家说，死就是与生命隔绝，罪就是不再有完美的荣耀，死就是不再与生命结连。你把这些意义完全看清楚了，你在看圣经的时候，你知道神的话太宝贵，你生命可贵。这是一个麦克风，这个麦克风做什么呢？把声音放大的。而当这个麦克风的 on 把它 off 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功用跟电池的那个能力脱开了。你放下去一看，这个时候它不能做了，它没有功用了。为什么？电池的力量通不上去了。所以唯一的办法让它与生命接连，一接连的时候声音就出来了。你看到没有？照样人离开上帝的时候就是一生命隔绝了。我们多么大声喊也没有能力传到最远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与上帝接连的时候，虽然我们的声音不大，可以传到地极，因为与生命接连起来了。生命、死、圣洁、罪恶、上帝、魔鬼、顺服、不顺服。今天晚上我请问你，你愿意不愿意离开罪，就是离开破损的生活？你愿意不愿意与神恢复和好合一，归向上帝，领受新的生命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今天晚上有哪一个人
你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听明白了这些的话语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独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是永生，那你就要做决定。最后我要讲死的三重意义。第一，圣经所讲的死，第一个意义就是身体朽坏，当你死了以后，你的眼睛坏了，耳朵坏了，鼻子坏了，皮肤坏了，心脏坏了，脑子坏了，不能再有功用，不能再思想，不能再看，不能再听，这个人已经朽烂了，这个叫做死地的意义。第二个意义就是你与上帝的生命没有关系，你死在最终，你继续犯罪，你还是很健康，看起来很聪明，但你是与生命没有关联的，已经隔绝了。第三个意义就是以后离开世界以后，灵魂被丢在地狱的火湖里面，被刑罚永永远远离开天父的面，那叫做第二次的死。保罗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独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。感谢上帝，耶稣代替我们死，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舍命，使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拯救，领受新的生命。有哪一个人也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爱我，你今天对我讲这些重要的话，我明白了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请主耶稣进来，请主成为我的主，请主用宝血洗净我，赦免我的罪，拯救我的灵魂，把新的生命给我，愿意吗？现在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。